是讲到耶稣为我。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对于这个意念我们应该有很深刻的印象，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想的话呢，就只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啊，不仅经历主的丰富，并且呢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就不容易被捆住。耶稣为我，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做了所有的一切，所以这首诗歌的作者呢，他就把这里哈，这个圣经中间有关于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他统统把它写出来。我们可以看见好多点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侍奉里，无论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或好或坏，如果我们能有个意念说呢，耶稣为我，这些都成为我们的益处，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这里他的副歌就说了，耶稣为我是每时候每处所。你这个也等于响应保罗所说的话，主耶稣基督是一切就在一切之内。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认识。我想这个作诗的人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很宝贵，所以他也把它写成诗歌啊，我们希望呢，主借这个诗歌引导我们，也能进入这样的一种经历。如果我们能想到一切都是主为着我们，就只能想我们里面多么喜乐，多么的安息，多么的释放。这首诗歌很好啊，这个我还不晓得弟兄姊妹很多人是头一次唱的，那我们那等一下把这首诗歌介绍给大家。那晚上呢，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好不好？我们唱的时候哈，我想后面呢，我们这个第一节我们一起唱好，第一节一起唱啊，然后第二节呢姊妹唱，第三节弟兄唱，然后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唱，好，再从头到尾把它唱一遍，第一节一起来啊。耶稣我救主，他是我一切，奇妙的救主，何等的可怜，因他的保护，所有人都过，何等的救主，耶稣为我，耶稣为我，耶稣为我，每时候每处说，耶稣为我。姊妹们，
耶稣为我，
耶稣为我，耶稣为我，耶稣为我。
来了。
他是我前世今生的君王，我的生命全我的生命量。他是我今世和我的寄托，我的成就者耶稣为耶稣为我，耶稣为我，每时候每处说，耶稣为我，耶稣与一个花痴的痛苦。是我的心，他是我保护。无论在何处，他不软弱。那是我的心，耶稣为我，耶稣为我。
还是一点祷告的时间。
我们的心满了感谢，直到我们远远仰望你的时候，就把你的安慰赏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把你自己就是整个的给了我。
是吗？
我主啊，没只想到我们与你之间这个永不可间断的连结，我们的心就满了安慰。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主啊，我们实在是生气，因着有你的缘故，我们总是处在像门徒的地位上，这是不可更改的。
是
啊，我们谢谢你，为了这一切的部分，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深信你晚上再要对我们的心说你的恩典。但愿你在这里预备我们的心，
使
我们每一个器皿都是打开的，有向着你敞开的，是预备好的。我好叫你真实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里头一切的黑暗被除去。我叫我们心里头一切的空虚被填满。主啊，你实在是我们的满足，你实在是我们的依靠和盼望。我们谢谢主，我们在这里等候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诗歌提醒我们，这是何等甜美的思想，何等宝贵的意念。耶稣为我，是的，主，你到地上来，你所成就的一切的事都是为着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所蒙受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你的恩典不仅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也不仅使我们将来能够进入永远。主啊，你的恩典那是使你成为我们的一切，在今天今生在地上的生活里面，你就成为一切。亲爱的主耶稣，在每一个点上你都是为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为着我们，主啊，我们就感觉在你的跟前我们是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因为今天一切都是你为着我们， 使我们成了何等富足的人。我或是健康，或是疾病，或是顺利，或是不顺利，或是快乐，或是为难的时候，主啊，都是有祝福，因为耶稣为我。愿这个思想和意念，主啊，能够充满我们整个的全人，好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能透过繁摆的事物看见我们亲爱的主。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愿今天晚上就在这一点点的时间中，我们也愿意把它整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让你自己来充满这个地方，每一个角落里面都被你满意。我们知道，若不是摸到你的自己，我们仅仅是活在这自句道理的里面，我们是何等的不能满足。主，若是在这些话语中能够摸到你的自己，主啊，我们的里面就要何等的跳跃，何等的欢喜。亲爱的主，愿今天晚上你满意这个聚会，我们都等候在你的跟前。主，我们谢谢你，你向来都是按时分粮的。主啊，你按照我们今天所有的需要，把你自己的供应摆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每次想到我们是在你的手中，想到我们你是在带领着我们，亲爱的主，我们里面就有安息。我们求你略略的把你的话为我们解开一点，好像我们能够对你的认识，主啊，今天能比以往能多一点。我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更多得着每一个圣徒的爱戴。愿你在我们的心中真是成为我们的至宝，主啊，愿我们宝贵你胜过一切其他的事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你，阿们。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书，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要从十一节啊，十一节读到二十八节，从十一节读到二十八节。我们还是这样哈，弟兄姊妹大家轮替着来把它读一遍。我们请弟兄们先来哈，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一节。从前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好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到麦基洗德的等次，不到亚伦的等次呢？
祭司的职任必须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时代，
那时代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
我们的主本领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个时代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
靠
无穷之
圣
命的大
门。因为主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人士永远为祭司。
前面的条件因律而
后无义，所以变成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在人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
这些犹大学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
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完美约的宗保。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
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他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像这样圣洁无邪的无玷污远离罪人，到我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理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一个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我想我要稍微的回头，把前面的啊稍微的点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接下来整个的思想啊。我们知道从这个第三章开始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要教我们思想耶稣，他从两个面来思想啊，一个是思想他做使者，另外一个呢是思想他做大祭司。因为这个思想呢是给当时哈那些在犹太中的这些基督徒，给这些希伯来人，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这个犹太教的背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着这个背景来解释神的心意，那么希望他们里面能够明白，他们希望他们能把他们的注意力能够摆在主耶稣基督的圣子身上。虽然那个时候是写给那一般的犹太中的基督徒啊，我这些话呢对于今天的圣徒来讲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光，所以我们也需要明白其中那个属灵的意义。那我们讲过主耶稣做使者呢主要的目的呢他就要建立神的家，而神的家呢一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安息，所以今天呢假如我们不能进入安息的话呢就没有神家的实际，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也好，整个教会生活里也好，一失去安息啊，我们知道就完全失去神家的建造，不管你外面多兴旺，外面做得多好啊，就怎么能那个神家的实际就失去。所以主耶稣做使者的目的就像摩西一样啊，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这个我想我们曾经讲过了。那他不仅呢告诉我们主耶稣做使者，并且呢很重要的呢主耶稣做大祭司。那么在这一个方面呢，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用了更大的篇幅来解释，因为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说在神的那个原初啊对着人的那个心意里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段。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所以做大祭司啊，这个祭司的主要的用一方面来讲是为了赎罪啊，为了要解决我们人罪的问题，那另一面来讲呢就是要把我们呢彻彻底底的带到完全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主耶稣做大祭司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知道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是多么的不完全，我们不仅不完全了，我们还在罪中了，充满了罪性，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大祭司。那么旧约时代中呢，神曾经设立了整个祭司的体系，虽然那里也有大祭司，但是那个大祭司的整个体系不完整。那么所以呢，因此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自己来到地上做大祭司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祭司体系的意义全部集中在主的身上，并且我们看见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把神那个对人所有的那个心意带到一个完美的境地，是吧？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讲到亚伦的等次啊，那么到了第七章里面是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他就讲到这个大祭司那所具备的两个重要的条件。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亚伦等次呢是讲到他人性的这一面主耶稣非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人呢因为这也是要符合于他做大祭司的另外一个头一步的条件，因为他必须要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必须要能了解我们，意思说他懂得我们做人的这个感觉的事，他知道我们在做人这一面有很多的迷蒙，有很多的失迷，对不对？他必须要学会体谅我们啊。那不仅这样啊，弟兄姊妹们，他还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做大祭司。那就是说，大祭司不是光仅有人性的这一面，还有神性的这一面。所以，这个神性的这一面的这些呢更重要。那我们知道，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论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呢，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困难啊，所以他对当时的那帮圣徒讲说呢，论到麦基洗德，他说我们一些话很难说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需要启示，虽然很难说，但是呢，他还是把它说得相当的完整啊，相当的全备。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要做在神眼中看为完全的那位大祭司，他必须是神人二性的一个结合，他里面必须要有人性也有神性。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在主的身上来讲，他做大祭司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那另外一面来讲，也说明了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整个侍奉的意义。我们的侍奉里面呢，弟兄姊妹，不光是由亚伦等次的这种人性上的关怀啊，这种的体谅，弟兄姊妹们，我们还应该怎样呢？有神性这一方面的啊，这个荣耀啊，这个能力在里面。这个是今天主耶稣的地上的服事，那么他的服事做大祭是这样一种情形，所以说明了整个侍奉的意义，所以这个是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那上次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啊，前面的几个点呢，那么已经稍微有了一点点的交通了。那或许这样好了，我在这里啊，先把这个主耶稣做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的这些特性啊，先把它点出来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清楚。我们知道麦基洗德哈，这个好像在旧约时代中间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吧，他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年间呢出现了一下下啊，结果就后来就没有再提到他了。等到了1000年之后呢，大卫在作诗的时候呢，得到圣灵的启示啊，他就说呢，神呢要叫他的儿子呢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这是千年以后的启示。那么再等到1000年以后，主耶稣才降生到地上来，然后再过了几十年之后，那我们才看见使徒们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才把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做祭司的意义，才把它解释清楚。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麦基洗德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呢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回头看就很清楚。因为什么呢？按照这个亚伦等次的这一个方式的情况来做的，神是没有办法得做一个完全的这个侍奉。所以呢，就在历史上面呢，神就这么突然找出这么一个人物啊，一个麦基洗德就这么出现一下啊，那么做了一个伏笔啊。那以后呢，其实呢犹太人也不太明白，大卫若是没有神的启示的话，也看不见这件事情啊。到了新约时代，若是没有圣灵的光的话呢，使徒们也看不见这个点啊。原来神呢在这个整个好像人的这个历史的情况里面呢，他突然插出去一只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插出去的这一只啊是非常重要啊，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解释啊，这个在人性范围之外的另外一种情况，因为那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呢，麦基洗德这个好像神秘的人物，他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那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主就在他自己的里面把麦基洗德所有的那些特点呢统统把它显明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读麦基洗德的时候呢，我想有几个重要的特点我们需要把它抓住它了。第一个，上次我们讲过，第一个就是什么，他是君王而祭司，他是一个王啊，这个他是个撒冷王啊，麦基洗德是一个王，这就告诉我们呢，神的心意中间呢 我们的侍奉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侍奉啊，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性质里面，第一个显出来的是君王而祭司。啊，现在人很喜欢唱的这首诗歌就是 The Servant King， 是吧？啊，他又是一个 servant， 又是一个仆人，但是呢，他另外一面来讲就是君王。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的侍奉上来讲也是一样，一面来讲我们的服侍呢，好像是仆人，应该站得很低微，对不对？我们没什么可夸的。但是另外一面呢，在这个地位的里面呢，它要显出那个君王的啊、这个荣耀啊，这个君王的尊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神的心目中间的这个服侍，这实在是今天的世界上你找不到的这样的情形啊，这只有在神的意念中间出现，那么也只有主耶稣基督呢，首先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呢，这个麦基洗德同一个说明呢，就是呢，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君王啊，又是一个仆人，是 servant king， 是君尊的祭司。那么当然，第二个点我们可能看见就是很尊贵，非常的尊贵啊。这里呢，他用了亚伯拉罕呢来做一个比较呢，他就讲到他比亚伯拉罕的这个更尊贵啊。所以在那个第四节那里哈、啊，他说这人是何等尊贵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里面，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表现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尊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上也是一样啊，我们的服侍呢，不能失去那个尊贵的特性。但我们知道哈、啊，人堕落之后啊，在人中间就没有所谓的尊贵啊，地上不管是下流人也好，上流人也好，都没什么尊贵哎。啊，所以保罗曾经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讲，他说按照你们的得救来讲的话呢，啊，你们这个有尊贵的人没几个，没什么尊贵的啊，因为在一在肉体的里面，一在血气的里面，一在堕落的天性里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比，好像看这个好像看出来还有这个上流下流的这种的分别，对不对？但从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就完全没有尊贵，根本就没有尊贵啊！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人一堕落之后呢，在创世纪第六章开始，人堕落的人就变成肉体。这个肉体这个字呢，是一个很可怕的字眼啊。我们中文呢翻译把它翻得很文雅，翻成肉体其实是很文雅，因为它那个原文的意思呢，应该是翻作是死尸。或者更可怕的翻成腐肉，腐烂的肉。所以从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这根本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尊贵。这奇妙的很呢，今天你不要讲这个，我们基督连个佛教徒看人也是这样，他说这个只不过什么是一滩血，一堆骨头而已，对不对？所以基督姊妹们，我们看这样这个人呢，稍微有点智慧啊，稍微高一点智慧的人呢，都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更是在看是没什么尊贵。但是呢，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第二次的出生啊，从圣灵生，那个是尊贵非凡，因为什么？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做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无比的尊贵。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一个基督徒的侍奉上面来讲，不能失去这个尊贵的特性。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注意。我们感觉到今天在地上教会的侍奉中，我们看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好像有时候很有恩赐，也很有才干，能做什么，但是有时候看人讲话做事啊，失去那个尊贵的这个特性，这很可惜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啊，在他的这个侍奉里面啊，这个尊贵的啊，有两方面。第一个，他地位上的尊贵啊，他出来就是君王，所以主耶稣站在那个比拉多跟前的时候，他就说：“我生来就是王，对吧？生来就是王啊。”他就有这个地位上面的这个尊贵。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呢， 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神也把这个地位给了我们了。好，我们不仅称为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呢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里面就在地位上面来讲是非常的尊贵啊。我这个是从属灵的眼光看啊，今天我们不要在肉身上面自己觉得自己很尊贵啊，那这个是没有价值的。啊，这种尊贵呢，这个是主根本不是主所喜悦的。那我们知道是内里性质上面的啊，一个尊贵。我曾经听见一个弟兄他的这个见证，我好像在这里曾经讲过啊。他呢到这个在英国的这个SOHO伦敦的SOHO地区，他就是服侍，因为那是英国最低下的地方，伦敦最不好的地方，红灯区啊，对不对啊？他并且里面到处都充满着这些犯罪的人在那，但他有一个负担到那里传福音。结果那次哈，他去的时候呢，就这个碰到黑手党的人呢，啊，几个黑手党的那个车停下来把他拦住了。然后就要抢他的钱，就要抢他的钱。哎呀，这个弟兄啊，这个在那个急忙那种急迫的情况里面说呢，他忽然之间他那个灵里面抢起来了，他就对这些人说：“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这些人把他抢的，跟他们讲，他吓住了，这些人大家都吓住了。他说：“你是谁啊？”“我是神的王子。”I'm the prince of God。 这些人呢，这个吓住了。哎，结果呢，那个领头的那个黑手党的这个头子啊，那个五个人中间那个领头的人呢，他呢是个意大利人。我们知道意大利人有天主教的背景，所以他们这个天主教背景的人呢，他们对这个神职人员呢，他们是非常的尊敬的，所以他讲哦，他是说哦，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这个什么什么 pastor 什么的，他说好了，他说你们几个人，每个人拿点钱出来奉献，这个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说掏点钱的这个奉献，那这个弟兄啊得理不让人的，他说。他说啊，你们不仅要奉献，我那个那里就一个聚会地方，那是聚会，那是聚会。我那是听见这个见证啊，我觉得是蛮有意思。不过的确啊，主今天给我们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高过地上一切所有执政掌权，甚至高过仇敌所有一切的权势。所以基督徒呢，不能忘记这个我们里面有一个尊贵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主耶稣的侍奉呢，他就是尊贵，所以他可以给这个亚伯拉罕祝福啊。所以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解释说，向来是位分大的真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对不对？所以你们记得这个雅各到了最后到了法老的王宫里啊，他那个其实那个时候他是个因为逃难的人呢，对不对？因为这个迦南地有饥荒啊，他们这个没饭吃了，跑到人家埃及去了啊。结果到了皇宫里面去的时候呢，哇，他给他按手，给法老王按手祝福啊。要知道那个时候法老王是不得了的，这个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啊，帝国的君王啊。啊，你一个逃犯的来了，他就可以伸手给他祝福啊。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给这个雅各的一个尊贵，对吧？远超过地上去。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仅认识在地位上的这个尊贵，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性质上的一个尊贵。生命性质上面，这个，我想今天我们都知道，主已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包容的主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美德在里面，所有一切的解释，所以主耶稣身上他就彰显这些啊。那我们知道在麦基洗德的等次里面，他不仅显明他是君王而祭司，显明他的尊贵，那第三个点就显明 他的工作是完全。我们知道在亚伦的等次里面呢，那个侍奉呢是不完全，那么到了麦基洗德等次之外的里面的就完全，这个等等我们要解释啊。不仅完全啊，就是那么我们下面看见哈、啊，他还有主耶稣在麦基洗德等次里面所做大祭所彰显出来是更美的 ，better 啊，更美的。那么后面我们等等会解释讲到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约啊。那不仅是更美的，就是那么最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麦基洗德里面的本质呢，是长远的，啊，他不受任何时空地点这样的限制，那个长远意思也就是永远，是不能朽坏的。所以我们看见哈、啊，主耶稣在麦基洗德的本质里面做大祭司啊，他具有这许多的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呢，是在亚伦的本质的做大祭司里面所没有的，啊。那么我们要感谢神，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做大祭司，那么把这一些的特点呢，通通把它彰显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所有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也应该具有这些的特点。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呢，从这个十一节这里看啊，那个他这里讲到这个完全的职任。他这里前面这里哈，这个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呢哈，假使呢哈，在利未人其实这个职任以下受律法，假使这个职任完全的话呢，就不应该就不需要兴起另外一个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等级，对不对？那么这是哈，这个作者呢，他用一种辩论的一种的口吻啊，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说呢，为什么要兴起麦基洗德等级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支派的这个职任是不完全，是不完全，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职任是完全。那么既然这个祭司的职任改了之后呢，也整个的法律通通要改，整个法律必须更改。那他下面就说呢，主呢现在哈、啊、做大祭司很奇妙，他是呢犹大支派，对不对？按理讲他不够资格做这个祭司。但是呢，神老早做埋伏了一个伏笔啊，有一个麦基洗德这么一个人出现啊，这个主耶稣呢，就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他就是不是按照亚伦等次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这两个职任之间呢，有在一起来做个比较啊。那么为什么立位祭司职任的这个不完全呢？因为什么呢？这个职任经不起这个律法的要求，那按照律法的要求的话，这个职任缺陷太大，因为什么？由于人的这个人不完全，我们人里面有缺陷，所以必须更改。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的那个要求的话呢，那就是说呢，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吃这个，你不可以说这个，是吧？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你应该说那个，哈。律法的要求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人呢活在这个律法底下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神说你不可以做，反而做；神说你要做，我们还做不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所以旧约的律法，这个祭司们呢，就是活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底下啊。所以呢，现在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麦基洗德的等次的话呢，它就可以超越过这一切所有一切这些的限制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祭司的职任呢，哈，他不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按照什么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啊。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必须要抓住它。我们要知道啊，旧约的那一些祭司们他们的服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啊，所以他们用肉体啊，他们要来遵行神的旨意啊，做不到。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嘛，犹太人呢、啊、经过了几千年之后呢，他们在神的律法的要求底下，因着他们做不到，结果呢犹太人变成最虚伪的一般人啊，变成了虚伪的一个民族。他们处处的呢，这个逃这个律法的漏洞啊， 非常会钻这个律法的缝隙，在这些缝隙里面过生活，所以他们过得很痛苦。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时候呢，那么他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是给我们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不能朽坏的生命啊，并且是什么？并且是有全能的生命。就是我们感谢神呢，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呢，我们不需要活在这个外表的这种的要求底下。你活在这要求底下的话呢，你很痛苦，对不对？要你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因为不懂得这个，不明白这个，所以有时候做基督徒做得很苦啊。啊，为什么呢？做不到，对不对？听那个道听得很好，不加之做不到，做不到就一直活在定罪的感觉，很痛苦。其实弟兄姊妹们，神呢、不是哈、神不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因为这样要求我们呢，我倒非常困难。神其实什么？神是把一个生命赐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又活在这个生命里面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见，我们就得到什么很大的释放，很大的自由啊！我记得我年纪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也是立志做好基督徒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的这些弟兄们的教导上面也不是像规条一样啊，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啊。那我们就以为说呢，我们做到了他们所说的这些不可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基督徒啊。比方说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很大的困难呢，教会里面常常弟兄们讲的不可以看电影，对年轻人来讲实在是一个很难胜过的一个示范。我那个时候挣扎好多年呢、你现在回头看觉得很好笑、那个时候挣扎好多年呢。我还记得有一次啊，这个去看电影啊，好像呢大概主啊这个也是给我一个提醒啊，那么我看了什么呢？我还不是看什么不好的片子，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十诫，摩西啊带着以色列人的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啊，圣经故事，对不对？那天他们那个戏院很大，坐那个戏院里面啊。他们演了，正好演到什么地方了？演到那个西乃山，啊，摩西上西乃山，哇，就开始那西乃山的那个又说肚子火烟的啊，就在那个时候啊，忽然之间地震了，真的地震啊！那么我开头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他什么特技，那个荧幕怎么动起来，可能这个晃晃。哎呦，我想这个什么特技啊？后来发现不对，椅子动了，这个整个人在动，哇，很可怕！那个整个大的一个大的大厅啊，整个在晃啊，整个在晃，哎呀，非常可怕。所以呢，那个电影还没演完呢，我就赶快跑出去。我在想，大概主啊在这里管教我，不叫我看电影，看电影啊，控制地震。那弟兄姊妹有没有用啊？地震过了有没有用啊？没用，过几天就忘记了，照样去看，没办法。虽然里面呢一直被提醒，觉得说，哎呀，你看看主都警告你，对不对？我那时候心里面想，哎呀，主怜悯我。如果呢，我那天死在电影院里，基督徒死在电影院里，这个多没光彩，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什么地方不好死在电影院里？那这下人家是这个孙弟兄，那听起来那就是羞辱主的名了，对不对啊？啊，他说我要出来感谢主啊，主怜悯我啊，真的是保守我没死在电影院里，这个。但是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虽然这样做还是不行啊。所以在那些要求底下，一面去聚会，一面呢良心上不安，定罪自己啊，痛苦啊。有的时候啊，也还很大声祷告了，赞美主，赞美完了回家就想，你这个还赞美主了，你这个看看自己那个什么样子，这个。你胜不过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就是那我这个还奇妙的，这个经过看电影地震还不止一次，还有两次，有次在学校里面，学校里面全队大家带着队去看电影，就看了一半，这就地震了，两次给主这么震的这个啊， 那你讲这个人呢，应该是能醒悟，对吧？他还是醒悟不过来，就是什么，你头脑上知道没有力量，你完全做不到。就是你持等到你这样怎么样呢？你真正的跟主面对面，你经历了这位复活大能的主在你里面做你的生命。所以以后呢，对我来讲的话呢，电影什么可以看可以不看，不看也不难过。从前啊，不看很难过，是吧？你知道吧？现在呢，看看也没觉得什么好，你就说消遣一下，对不对？但是呢，不看根本不难过。哎，这个跟从前呢，我大不相同啊。就是我举这个我们实际的例子告诉你们，就说一个人哈、啊，如果你是活在肉体的条例里面，你在那里侍奉主，你看看你多痛苦。你如果在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里面，啊，就是你里面是自由的，你是个自由人。所以基督徒今天有很大的自由，有的东西可做可不做，对不对？你做了，那么也不一定有益处，啊，不做也没什么损失。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种的超然，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主耶稣基督来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啊，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何等样的一种的祝福啊！那弟兄姊妹们可以叫我们超越过这一切所有的限制啊！所以他就给我们看见说哈、啊，他说你先前的条例因为什么软弱无力被废掉了，但是很奇妙的今天哈、啊。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看见人还是定了很多的律法在那里啊，有很多人还是在那里遵循这些律法，结果遵循的怎么样呢？很痛苦啊。就是比方说，我讲一个例子，像我们主日哈、啊，这个主日去聚会嘛，其实这个主日去聚会啊，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知道吧？哎、啊，如果你这个中间的区分在哪里呢？如果你里面真是被主耶稣基督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所充满的话呢，你欢喜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对不对？你羡慕，你渴望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如果呢，今天呢没有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在里面的话呢，到了礼拜天我看呢，很多基督徒叹气的，哎呀，又到礼拜天了，又要去了。那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所带给我们这个祝福。啊，是无穷生命的大能！哎呀，你什么时候活在无穷生命大能里面？就是你立刻怎么样，就胜过所有外面一切所有规条的限制。啊，我们常常讲这制度，今天地上很多制度是死，但人是活的，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如果制度死的，人也是死的，那就是死到底了，那就完全死了。如果呢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姊妹们没有问题，啊。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都可以像鱼在水里面一样啊，不受这些东西限制。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亚伦等次的这个服事已经是软弱啊，是无益的啊，所以神呢把它废弃了。所以呢，在这里哈、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等于提醒那帮希伯来人的这帮圣徒们，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要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那你们实在是很大的损失啊！你们如果过那样的生活的话呢，那你们这个比你们今天要遭受罗马政权的逼迫还要来得痛苦啊！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个耶稣。基督做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还不仅是给我们里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带来外面这种自由，就是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下面所讲的，他说就怎么样呢？他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的，就引进了什么更美的指望。什么是更美的指望呢？他说呢，这个指望使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进到神跟前。弟兄姊妹，这个才是主耶稣基督做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他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神跟前啊！他不仅叫你享受了无穷生命的大能呢，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这种自由啊，从规条、律法、字句、道理里面被限制出来，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再把我们怎么样带到神的跟前。你知道今天哈、啊，在地上啊。我们知道今天基督教在地上有很严重犹太化的倾向，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啊，我看我规规矩矩的做了这个做这个，啊，我觉得我做基督徒就平安了，啊，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不够的。神不仅是要叫我们这个里面安息平安，更重要是什么？要进到神跟前。所以很多的服事不能把人带到神跟前，啊，只是叫人规规矩矩做人，规规矩矩做基督徒，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最重要的心意是什么？要把我们这个带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说旧约的律法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跟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想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进去，对不对？其他的人呢，在外面根本就没办法到神跟前去。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时候就不一样，而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要叫我们怎么样直接进入幔内，直接把我们带到神跟前。所以这是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所蒙到的更大的一个福气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进到神跟前呢，这个原来就是神的心意。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神就希望人怎么样活在他的跟前啊。结果我们知道人还没有能够到神跟前去啊，结果呢人堕落是吧？被吃了分别三恶树的果子，有了罪，结果呢罪堕落。结果这个罪就叫人跟神之间有了很大的距离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人活在地上很痛苦，活在罪恶里面呢，实在是很痛苦。所以我常常因为年越久啊，这个人生的经历越多啊，在属灵世界知道的越多，就觉得做人实在是很苦啊！人活在地上真的很苦啊！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说人家什么难处，自己活着就很痛苦，因为什么？这个堕落的天性有时候很无聊啊，空虚啊，对不对啊？就觉得这个，比如说年纪大一点，这个身体里面在起点变化啊，这个分泌在不平衡，这个人呢、啊，这个活的好像感觉这个什么都不对啊，就是这样。你现在看这个做人很痛苦的了，对不对？所以人堕落是本来痛苦，但基督子民们，神的心里快乐吗？神也不快乐，因为神一直盼望人到他跟前，所以我们的神在天上等了很多年呢、啊。至少等了四五千年了，那么最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对不对？那么他带着人性回到神的跟前去，所以圣灵从天降临的时候，就是那说明神的心中何等的满足啊！他那一天的快乐是多大，对不对？但这个还不够呢，因为主耶稣开了那个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啊，幔子裂开啊，他等候所有神的百姓进到他的跟前。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最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一件事情，就进到神的跟前。神只要看着我们，心里就快乐，就像我们呢，弟兄姊妹有儿女的人，你就有这个经历了啊。像我们小的时候呢，哎呀，孩子每次跑到房间里来，哎呀，这父母很快乐啊。像现在呢，有点不大快乐，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所以都不肯到爸爸妈妈面前。有时候我姊妹打电话，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回来吃饭了，烧了好东西，她不肯来。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坐家里面吃啊，就是有点不大快乐。儿子没回来，对不对？所以儿子家就回来坐在那吃啊，哎呦，看我姊妹就，哎呀，不得了啊，就快乐啊。哎，我心里也很快乐。哎，这个，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亲情啊。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个感觉。你知道吧？神就是要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到他跟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到他跟前，他的心就非常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不要忘记亲近阿爸父亲啊！所以一有空就要喊阿爸父阿爸啊！我很喜欢犹太的这个称呼啊，因为我们这个称父亲的称呼法很多不一样。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就叫他爸爸叫做巴比，巴比，有时候我就看他写信呢，写个什么呢？写个爸爸的爸，然后下面写个悲哀的悲，大悲，人家叫大悲呢，对。他说因为平常叫巴比，他也不知道怎么写，他姓的巴。说这个称呼爸爸的称呼很特别啊。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犹太人的称呼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称呼什么？阿爸父啊，阿爸。啊，常常有时候来到神跟前，爸，啊，父啊，爸，你那个祷告啊，人家真正里面有感觉，他是父亲啊。所以难怪有很多从前中国大陆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讲，他说 他说有的人呢叫神呢，叫父亲像这个叫岳父一样，叫起来了，那个很生硬的。我第一次叫我岳父叫爸爸，是有点不大适应，跟叫自己的父亲就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跟神之间呢，不是阴谋的关系啊，我们是生命的关系啊，我们应该很快乐的来到神面前说父啊，应该很快乐。弟兄姊妹，你跟神之间有没有恢复父子的关系啊？啊，这个是叫天上的父亲满足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做按照麦基洗德的本事做大祭司，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神的跟前。假如带不到神的跟前呢，神的心不能满意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哈，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个是神的心意，神叫神的心满足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知道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啊，他付上所有一切的代价工作，最后得到的一个目的。我们的主在地上，他为我们流血舍命啊，33年半在地上为人啊，那么最后呢，那么那样的牺牲啊，自己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什么要换回一个关系，叫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个称义最大的果效就是什么，叫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所以主耶稣做桥梁啊，要把父子之间的关系呢，把它联系起来，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主在地上付了极其重大的代价，然后把这个关系呢，把它恢复起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大的福气，在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父亲的跟前。你现在不必害怕啊，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跟前。因为什么？是儿女，对不对？像我的儿子回家了，他这个坦然无惧，你说半夜回来了他就回来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跑别人家去住的话，你半夜回来那真是不好意思啊，提心吊胆，对不对？儿女就不一样，坦然无惧啊。那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个应该是作为我们最大的一个荣耀啊，也是最大的享受。今天呢，能回到父亲的跟前呢，是最大的享受。难怪很多听福音的人呢，他们说刚刚蒙恩得救那些就想回家，对不对？所以我们那首诗歌说：“回家吧，回家吧，真的是回家。”你说家在哪里呢？也没有看见外面一个什么房子，对不对？那是在灵里面的感觉里面怎么样回家了？为什么跟父亲相遇？啊，有这里有父亲才有家了，对不对？就有这个感觉啊。但是呢，我们从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开始的那个感觉，一直延续在我们一生的生活里面。我们永远住在父的家里，不能离开。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荣耀，极大的福气。那么，弟兄姊妹，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呢，还有一个重要点，这是我们的信心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应该每个弟兄姊妹都信心，神是我们的福气。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做成功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到这个神的跟前？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更美的指望。在旧约时代中间哈，他们在这个亚伦的这个等次的这个祭司的侍奉里面呢，也有指望，不是没有指望的啊。像他们犯了罪之后呢，他就牵只羊啊，到那个会幕门口呢，把手按到羊头上面，把羊宰了啊，罪得赦免，也是指望，对不对？也是指望，但是呢，那个指望呢，还没有办法叫他们直接到神跟前去，他们只不过是罪得赦免而已，对不对？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指望被称作什么？更美的指望，因为什么？可以直接进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特别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啊，因为这个祭司呢是完全的，是完全的。那他的话呢不仅停在这里啊，他下面再往前讲啊，因为主身上所 这个成功的那个工作实在是太荣耀了。他说啊，再者呢，耶稣为祭司呢，不是不起势力的啊。那么这里讲到主耶稣，因为他是被起势力的，所以他说你是永远为祭司啊。他就做了什么更美之约的中保。哎呀，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何等需要啊。他这里啊和旧约的那个祭司的那个体系有个比较啊。旧约的祭司虽然数目很多，但是呢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他说呢这一位的不一样，他的职任是永远长存的啊，他的职任是长久不更换。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叫什么？叫凡靠着他进到神跟前的人怎么样？他都能拯救到底啊！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是他们祈求。弟兄姊妹们，这里啊，更是讲到我们今天的在地上生活啊，我们所得着的一个保护。所以他对当时那些犹太人的中间那些圣徒们讲啊：“你们不要离开主耶稣啊！你们回到犹太教里面去，根本没有保护的，你知道吗？”你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才得到真正的保护，因为在这里呢只有这一位的这个他的职任是长远的。你看旧约的执事，旧约的祭司们呢，虽然人多有什么用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啊，很多人就是希望人多啊，人多势众啊，这个胆子比较壮，其实不需要。这个时间呢我们心里面一个感觉有主耶稣就够了啊，有主耶稣一个就够了啊，不需要什么人多。因为有很多人就说啊，我像我从前啊，在我们那个聚会里面，我就感觉哎呀，真好，说主啊，我真是有福啊，我们中间这么多属灵人的，哎呀，这个弟兄那个弟兄，每个弟兄还有好多姊妹们，年长的姊妹们呢，每一个人都很有很属灵的供应啊，所以你无论到哪地人面前坐下来听经的，都觉得很满足啊。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呢我还不认识还有更好的更美的，我都觉得有这些人呢 啊我们就满足了啊。所以常常觉得我们这个团体啊，我的心里面觉得很得意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像这里所讲的这些哈，他说呢这个他说他这个祭司的数目本来很多，数目多并不一定这个代表什么。他说呢下面说什么呢，因有死的阻隔，所以不能长久啊。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见有些年长弟兄姊妹啊，当然他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快乐，但是有些会死的。我就记得啊，有个老姊妹，她真的是很属灵的，她那个时候实在叫很多姊妹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她活着的时候啊，哎呀，都很喜欢听她讲道，这听不大懂啊，因为他那个山东平度人呢讲那个山东话我们听不懂，他这个讲道啊还需要翻译翻国语因为讲山东平度话就听不懂。结果后来他得病就死了。哇，死的时候我看见送葬的人好多，大家都是难过的不得了，在那哭啊，失去了一个依靠。因此那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不自觉的在生活中慢慢的依靠这些人啊。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也有这种习惯的，因为他们提起他们中间的摩西是我们的，对不对啊，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啊，这个大卫也是我们的，众先知都是我们的。提起来之后，我想保罗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以他这个犹太教的这个背景呢为夸耀，他觉得有这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可以跟我们相比，对不对啊，就会觉得很满足。但是这些人会死的吗，对不对？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使徒们给我们看见啊，有一位比这些更好更宝贵。他这里讲的主耶稣做大祭司之人是神这个启示啊，那么立他做祭司，其他的这些祭司们的神没有启示。为什么在这里神要启示呢？因为神说是就是了，对不对啊？他还要发誓吗？当然这个有 一方面的重要的意义，就说了神启示表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是强调他那个重要性。 那么他用的神启示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啊、不可靠，所以神呢、啊，神就等于启示啊，那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呢？这个是可靠，绝对可靠啊。所以今天姊妹们在这里哈、啊，主耶稣做大祭司啊，这个跟那个其他的祭司们是不一样的。那么感谢主，他这样做了永远的祭司啊，这里讲到他那个永远的性质，这个也刚刚我们提到，主耶稣所要的那个侍奉里面，必须要有永远的性质，这才是神所要的侍奉。那感谢主，他不仅是永远为祭司怎么，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知道神和我们立约，神就是因为神爱我们，要把所有一切的福分都给我们啊。立约都是两面，我们曾经讲过啊。那么现在呢，这更美之约呢，神就是把那个比那个旧约时候所有的那些福分更好的啊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呢，因为这些人呢是有罪，所以我们很容易犯错，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破坏神的约，你破坏神的约，你就得不到神的这个祝福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在神与人中间呢，在立约的事情上出现一位中保，那么这位大祭司做了中保，这实在是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无论有多大的软弱和失败，我们想到有一位中保，那么今天呢？你所有的过犯，所有的失败，所有的代价，本来应该是我们自己来偿还的，我们偿还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当受审判。感谢主，现在怎么样？有这位中保把你赶去。所以在旧约的这个箴言书里面就讲到说哈，我儿啊，你最好不要跟人家做保，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讲说，到基督徒可不可以做保啊？啊，那曾经也有人也问过我说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保？我说，愿不愿意做保啊，这是一件事情，就说看你愿不愿意受损失啊。你如果愿意受损失，那么就做保啊。因为做保，保人就是有损失的，因为你保的那个人，他出的事情，他没办法偿付这些损，你通通要替他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弟兄啊，他的爸爸就是本来好，台湾好有钱的，好多的田地。就是好心的替这个做保那个做保，到最后啊，人家生意倒了他都要赔啊，卖这里卖地卖房子，到最后呢剩下一点点的产业啊，他就告诉我说我爸爸本来很有钱，就是因为跟人家做保，所以他赔得光光的。但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现在有一位给我们做中保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你不要怕他赔光光，他赔不光的。他是无穷丰富的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每次常常回想啊，我这些年在主界的蒙恩呢，有的时候我真的从心底的深处感谢我的主啊，因为我的失败软弱是何其多啊！本来这些呢，我是应该被惩罚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所有的过犯、所有的错处都归到主身上去，替我担去了。这就指明了主耶稣做中保，这实在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福气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不完全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活在神的跟前。因为姊妹们，一个人呢、啊，你不要以为说到神跟前随随便便就可以到神的跟前的啊！神是何等的尊贵圣洁啊，何等的荣耀，对不对？我们这些人，旧约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血做遮盖的时候，谁到神的跟前谁就死了，对不对？要不人们不能靠近，神是烈火啊！今天呢，我们能够这样到神的跟前，完全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啊？是主在这里保护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进到神的跟前去。主耶稣做中保，这实在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福气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不完全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活在神的跟前。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呢、啊，你不要以为说到神跟前随随便便就可以到神的跟前的啊。神是何等的尊贵圣洁啊，何等的荣耀、啊，对不对？我们这些人，旧约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血做遮盖的时候， 谁到神的跟前谁就死了，对不对？要不人不能靠近，神是烈火啊。今天呢，我们能够这样到神的跟前，完全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啊？是主在这里保护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进到神的跟前去。那么，所以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失败、软弱。你知道，你一个人犯了罪，你就没办法见神的了。哎，但是很奇妙，现在因为什么？有这位更美之约的中保在这里，所以呢，因过透过他，我们还是可以到神的跟前。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神跟前所蒙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并且他下面就讲说哈。他说啊，这个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哎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实在是这个写的非常的好啊。他说这个拯救的可以拯救什么到底？他如果说凡到他面前，他都可以拯救啊。那我们就觉得说。当然救了，但是能不能救得完全呢？是不是救得完全我们就没把握？所以他下面就加两个字啊，到底、嗯、你知道到底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两个字拼起来、嗯、这个到底这个字啊，它叫做前面一个字叫做 pen， 这个 pe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个 all， 英文的 all A-L-L、啊、all， 那就是指着数量说的啊。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是 telos 这个字怎么样呢？它指着那个它的伸展，指它的范围说的。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这个道子这个字啊，是希腊的这两个字把它摆在一起，那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无论在数量上面，它范围上面都没有问题。啊，哦，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何等大的救恩呢，伟大的救恩呢！你看今天神的百姓在地上成千上万，对不对？天天在犯罪，天天在这里得罪神呢，那个量啊，加起来是不得了的。我常常感觉我这一个人的量就很大啊，那么主包容啊，那但是呢，包容所有弟兄姊妹、所有神的儿女的这个过犯啊，所以呢。他这里这个哦，是一切所有的一切，他都能包容啊。他能够伸展到无限量的一个境界，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主的救恩有个很深的领会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能够怎么样拯救我们，怎么样拯救到底？因为什么？他说长远的活着，比较怎么样要替我们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祷告呢是软弱的依靠，认真讲祷告的意思就是有软弱才需要依靠啊。你看我们平常有的时候身体健康或者什么都顺利的时候祷告就少了啊，一有了难处了祷告就多了，有软弱的越软弱的时候祷告就越多，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呢，叫我们在软弱中可以来依靠神。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呢祷告呢要祷告的不够，所以呢，主耶稣在天上替我们祷告，哇，何等大的福气啊！我这个很想念我这个过去的母亲啊。她在世的时候呢，对我最大的一个恩惠，就是无论我在哪里做工作，她都为我祷告。一个最忠实的一个祷告者。所以你知道我过去有些年日，我有时候在碰见失败和软弱的时候啊，我里面有时候觉得痛苦，说让我一想起我母亲她背后的祷告，我里面这个力量，她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呢她实在是为我付上很多祷告的。所以每次我一出门做工，他就说你放心去，我在背后为你祷告啊，你去要打仗了，你上去打仗打胜仗了、啊、我在背后为你祷告。他真的祷告，他每天都定时的在那个情况下为我祷告。所以去年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呢， 当然我知道我母亲也很爱我，从小对我的照顾很多，但是中间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失落的感觉，觉得我失去了一个背后为我祷告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心里面感觉这个，哎，这今后呢，在主面前再侍奉了，这个背后啊少了一个祷告的人。当然我这回到主那去，他如果祷告更迫切，但是呢，这个感觉上面只是觉得不是那么的近。感谢主，当然有天读到希伯来书这里的时候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安慰，就是还有主位啊，还有主位，他不是光为我祷告，又为你祷告，就是为我每个人祷告。他在父的跟前呢，提着我们的名，为着我们祷告，因为他的那个度量是无限量，他包容所有神的儿女，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他漏掉，没有一只羊他不鼓到，所以他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所以呢，我现在里面呢有一个更大的另外一个力量啊，一个大的安慰。我知道虽然我的母亲不能在地上为我祷告，但是我的主还在宝座上为我祷告。并且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哎呀多好，因为你如果知道有一个人在背后天天为你祷告 那我们真是觉得多么的安慰啊，的力量。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实在感觉主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啊，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里哈，他讲到这里之后呢，他下面就说哈，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看起来好像他做了半天了，是跟我们合一 好像他是做了半天是为着来迁就我们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话怎么是这样说法的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呢实在是千疮百孔的，实在是破烂不堪的啊，所以我们的主这样做来适合我们变成这样，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他在这里哈，论到这位大祭司的时候，他形容他是圣洁的啊啊，他是怎么样无邪恶，这无邪恶哈，原文的意思他是与人无伤，他从来不伤害任何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从来不伤害任何人。然后呢，他无玷污啊，他一点的斑点也没有，毕竟什么远离罪，跟罪是没有关系。只有这样的祭司对我们怎么样才能有益处。因为什么呢，下面就讲到那个旧约的那个大祭司啊，他要进到神跟前为神的百姓赎罪的时候啊，他先怎么样，他先需要为自己赎罪，对不对？因为他怎么样，他必须要怎么样把自己的罪先解决了，然后他才能够来解决别人的那个罪。但是我们的主不需要这样，他只要一次把自己献上怎么样，就把这个事成全。感谢主啊。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律法以后启示者立的法，立儿子为大祭司，其实呢是成全到永远。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啊，他不仅他自己的本身，在前面我们讲了，他是完全的。弟兄姊妹们，他也怎么样使我们众人达到完全。所以这是大祭司啊，这个在那个目的，他不仅把我们的罪洗清了。就是他把我们怎么样带到神的跟前。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只有到神的跟前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完全。今天呢，如果你达不到神的跟前的话，都是不完全。所以他不仅自己本身要完全，他也能使我们所有的人怎么样被成全啊。他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前面的 complete 啊，这个是完全的。Completed 成全， 啊，他不仅自己完全，他也怎么样，能够使我们大家能够达到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我们必须看见他做大祭司今天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这个关系到底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基础。对于当时那代希伯来的圣徒来讲的话呢，他们必须要知道麦这个亚伦等次的那个祭司是不完全，是不能拯救他们的。他们如果要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的话呢，他们将来在神的跟前要蒙受很大的亏损。所以呢，他们必须怎么样呢，在这里要接纳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大祭司，他不能离开主。对于我们今天这些外邦的信徒来讲的话呢，因此我们有同样的重要。我们今天呢，不是活在律法的字句规条的这种要求之下，做基督徒的不是这个，那是在神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里面只有在生命里面享受主给我们的供应，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这种大祭司，那么能够把我们这样带到神的跟前，进入这个完全。所以你看看我们回大家回头想一想，我们一生这个得救的这些日子啊，一直到今天，我们只有承认我们是真是越来越不完全，对不对？如果在主的光底下，我们看见自己真的多么的残缺啊！有很多基督徒呢，不晓得主耶稣做大祭司这个恩典，所以整天活在人家觉得无所谓，人家觉得好像这个有没有的也不要紧，对不对？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福气摆在这里了啊！你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天天的亲近父神，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为什么不要这个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如果缺少这个光，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讲是很大的亏损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按照亚伦的等次也好，按照麦基的启德等次也好，他都完全了神的要求。那么他按照人性上面来讲，他完全体谅我们，他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思。按照神性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怎么他带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荣耀，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盼望。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只有在主耶稣基督这个侍奉的里面，我们能够在新约的时代中间行新约圣徒的这个侍奉。那我们的服事不仅能够把照顾到人的感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的服事也能把弟兄姊妹服事到神的跟前去，这人和神之间能够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并且在这个和好的关系里面享受神一切的祝福。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讲亚伦的等次，第七章讲麦基洗德的等次，它中间夹杂了一段警戒我们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这段话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盼望主借他的灵啊，在我们里面呢，能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这件事有更多的看见啊！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侍奉来讲，都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好，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再去祷告。
主，你实在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阿门。
你的主，你这位无瑕疵、无玷污的神的羔羊，把宝血流出来为我们献祭，成了更美的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先前那些无意的、幼稚的条例完全的废去，把你引进新约的里面，让我们在这更美的指望中，一位一位的回到父的殿前。
Amen.
主啊，感谢你，我们都得到你所赐的永远的生命。
Amen.
因为你乃是造了无穷之生命大能，永远的父祭司。哇，我们感谢你，凡是靠着你到神跟前的，你每一个都能够拯救到底。哈利路亚，那把荣耀感谢赞美，
多
么多的归给你。
阿门。
啊， 我们自己也晓得我们是何等的软弱，
是
何等的残缺，真是百孔千疮，我们无法在神的面前站立。我们的主，感谢你，都是你为我们承担。我们所有一切的失败软弱，主啊，都被你担去了，我何等感谢你。主，你如今还让我们与你一同坐在天上，这实在是一个伟大无比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照着你所给我们的启示好好侍奉你，照着你所给我们的责任来地上把人也引到神的跟前，也借着圣灵把你的愿意刻在你的心板上，好叫主你的旨意就成就在你的最末后的时代。主啊，兴起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个尊贵荣耀的职分中一同来侍奉神，君尊的祭司。哇，感谢你，你如何我们也如何。谢谢你希望的恩待我们，让这些话成为我们侍奉的力量，是成为我们前面走路的盼望。哇，你来的日子近了，但愿教会真实的把你的救恩带到这样一个高峰，让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牺牲能够得到满足，把你们的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
名。
主，谢谢你在恩典、在怜悯、在爱里面接纳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是一无是处。
是的。
我是一般历史的人，在这里但是你却用那个复活生命的大门在里面来开启了，让我们看见我们得的不仅仅是字句道理而已，更宝贵的是我们得到了这个更美的指望。主啊，这个更美的指望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何等奥秘的事情，主啊，凭着血气的人实在是不能明白，但是在你的开启里面，让我们看见一点点这个指望在我们里面，真的是一个何等的盼望。主啊，所以看见这个的时候，地上这一切的拦阻都算不得什
么。
是的，
这些吸引也算不得什么。
是的，
因为那个更美的在前面等候着。
是的。
愿你这个爱真的是在里面天天的来吸引我们，更多的来爱你的自己。就好像这一卷书的本题一样，唯独见耶稣。愿这个题目常常在里面吸引
我们，
常常借着这一句话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成为蒙福的一个人。谢谢你晚上再对我们的心说话，告诉你宝贵的圣
灵。阿们。
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经历变化，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显出你的荣耀来。
们知道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完美的救恩，给我们这个完全的爱，主啊，我们感谢感谢，
阿门。
让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带来了何等样的盼望，主啊，你改变了这一切，都是你爱我们爱到底的爱，主啊，我们谢谢赞美，
阿门。
感谢你的爱，让我们常思想起能够配得你的缘故，然后我们懂得减少我们自己。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恩待在恩待，这是总是在肉体上的对付的时候，主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真是服上这个
感恩。
主，我们赞美感谢，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啊，把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可以来到你跟前亲近你，这完全是你儿子耶稣基督劳苦的功效。父啊，我们求你不让他劳苦所完成的事在我们身上落空。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依靠他所完成的救恩，让我们常常来亲近父亲，活在父的家中，活在父的面光里。父啊，愿我们真实懂得怎样爱你的儿子，怎样知道怎样尊重他，知道怎样宝贵他。我们实在承认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对他有诸多的亏欠，
是吧？
但是我们感谢你，他爱我们是那样的深切，他为我付上的代价从来没有后悔过。父啊，因此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一直的亲近你，
仰
望你的恩典。所以我们愿我们余下的日子在地上生活，我们真是做一个知恩知爱的人。
是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让主得到高举，在我们深处他永远居首位。父啊，好像你的心也能够得到满足。父，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地上很多的光景越来越混乱越黑暗的时候，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自己的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回到你话语的跟前。当我们看见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实在感觉我们是有福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只有从深处再把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你。
Amen。
我们介绍一下。